弟兄姐妹午安，不知道大家昨晚睡得好吗？因为我其实少了一个小时睡觉，因为我很清楚，因为我工作呢，通常工作到了半夜两三点，可是昨天呢，半夜一点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变成两点。希望大家今天有精神，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是从不同地方被招聚在你面前，无论是什么原因，你都让我们一起坐在这里。求你让我们有一双能够听到你话语的耳朵，叫我们听到你的话就去行，就像一个聪明人一样在磐石上建房子。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可是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倒塌。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的， Amen。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唱一首小朋友的诗歌，这首诗歌叫聪明人， The Wise Ma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过，我们可以先请 Jason 弹奏一遍。有会唱的人吗？你可以举手让我看一下吗？我看到很多小朋友都会唱哦，前面也有一些年轻人会唱。我最近呢跟 Samuel 一起听很多儿歌，可是其实呢，原来儿歌呢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儿童。这不是只对小朋友唱的，而是它可以简单的让我们记得圣经的一些经真理。一起唱第一节，要是我们是一起建一个房子的话，那我们刚才唱的时候呢，这个房子好像听起来不太稳固。圣经有告诉我们，要是我们听到耶稣的话之后而去行的话，那我们就会像这个聪明人一样。在磐石上建房子，那我们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听过什么呢？有没有后面的小朋友能够告诉我，你们上个礼拜听到什么？是什么呢？老师听到答案的话，可以告诉我，帮小朋友说一下。不记得，那不记得呢？我们今次就要记住呢。这里说呢，我们记得的话呢，还要去跟着去做。当我是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也非常想做一个聪明人。我想你们每一个这么努力读书，都是想希望成为聪明人的。我们再唱一遍这个诗歌，整首唱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聪明的人，行什么？这首歌呢，调子呢，跟我学的是不一样的。可是在这里呢，有三句的是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副歌。这里说到了雨水下降呢，那河水就会上涨。这个音乐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一些喜欢音乐的人会发现，那第一句呢的雨水下降、河水上涨的音调呢是比较平的、比较低的。那我们轻柔的唱的，我们也会跟着音乐。那下一句的调子呢，好像雨水增加呢，它那个音乐呢也会增强。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一点点雨不用怕，可是慢慢越来越多呢，雨水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靠主耶稣的话，因为主耶稣的话呢，不只是一些意见，不只是一些经验之谈，而是因为创造这个世界的主，他创造了我们，所以他的话语呢，我们要是跟随的话，是一定不会有错的。我觉得小朋友们唱得很好听啊。我们再一起唱第一节一遍。我们唱第二首诗歌是343首，诗歌的名字是《他的连绵》，他的天使常看见。我们听诗情弹奏一遍。第一节说呢，天使经常看见他的脸，是天上的天使，在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前呢，藏在父的荣耀里面。那他天使呢，就经常看到他的。那天使的看见呢？不同于我们的看见，天使呢不会认识他的大爱，可是我们呢会知道主耶稣的爱无限，却未曾看见他的风采。所以也说到我们如何去看见主，因为玛利亚在地上呢的时候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她看见什么呢？她看到主耶稣流泪，流泪是因为主很伤心。一节说到我们看见的主呢，是跟天使看的不一样。我们是能够领会到主心痛的情形，主耶稣也能看见，领会我们心的心痛。这首诗歌非常宝贵。他说到在地上我们能够认识主。第二节想说到，当我们面对面 看到主之后呢，我们就会更能看见他的荣耀光明，这个是何等的好呢？我们今天认识主还是不够，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啊，以前我们真的不认识你。所以说到在地上有主来到抚摸我们，安慰我们，在地上有个逼切渴望主的祷告，可是在天上呢，他们不需要。第三节说到在天上有比荣耀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不会衰残的，可是在地上你要得到的什么冠冕呢？只是一个会衰残的冠冕。这里说到我们在天上不需要背十字架，可是在地上我们还是需要背十字架的。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机会能够跟主相交，这是很宝贵的。我们今天能够为主舍去我们的幸福，很宝贵。我们今天有机会为主受苦。第四节说到这个机会是何等的少，这机会就快要过去了。今天能够跟主一起分担他的心情，分担他的重担，这是能够让我们与他合一。第五节是回应第一节，天使能够经常看到主的脸。其实第五节说到我们非常善的早日看见主的脸，那实在是好的无比。所以主今天能够用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受苦，在十字架的经历来到认识他，认识他在地上是一点一点的认识，一点一点的增加。可是作者说到我非常善慕能够在以后天上见你的脸，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的时候，我很想完全知道我的，就是像我以前没有认识的样子。作者说到今天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会更认识，真正完全认识主。天使虽然时常看见他的脸，所以我们也渴慕有一天能够看见主的脸。第五节说到那实在是好的无，因为当我们一路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带着一个渴慕，有一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像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认识他一样的真正的认识他。我们一起唱五节，请邀请弟兄我们交通。弟兄姐妹午安，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交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有次祷告，向主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有这个实践，就我们能够在主里面被你的话提醒，也能够被鼓励。说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真的需要警醒在主你的面前，愿意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磨难的日子还没临到的时候，能够在你面前已经预备好，可以在这个下午与我们同在，让圣灵让你的话说到我们心里，让我们都要仰望你。祷告是奉靠主宝贵的，一起来看一下经历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却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刚才带诗歌的弟兄问了小朋友，你们上个礼拜还记得上个礼拜说了什么吗？我也想问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上次来跟大家说了什么吗？看到刚才答案呢，我觉得我不用再问了，因为上个礼拜也不记得了，几个月之前更不用说了。感谢主，要是有人大家记得的话，这是神的恩典。想提醒大家，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彼得后书的3章，什么都不记得也可以的。我提醒大家三个重点，一定会来。第二是主为什么迟延，是在哪里给我们更多机会， 灵的机会是什么呢？最后彼得提醒我们要如何准备。今天想跟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看的是我们刚才念到的经文，主回来之后主会在哪里建立一个国度。觉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惊人的真实，在哪里说到主耶稣说到凡称呼我主呀主呀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在这里主耶稣对当时讲到的对象是什么人呢？但是在马太福音看到呢，就会发现天国在马太福音是被提到很多次的，我曾经数过的，可是现在说不出来有多少次，记不起来有多少次，大家回家之后可以数一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当听到主这样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当中记录了一大段的主的教训之后，谁再述了这段话好像就是一个总结。这里说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个一个是一个是的说法，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个一个更重要更熟悉的称呼，因为他们不敢直称神的名字。所以在这里主啊主啊这个原来的文字希伯来文是 Adonai， 这里说到很多人是用这个词来称呼神，可是这样称呼的人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到天国当中。天国对犹太人来看呢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样的印象，什么样的概念，这几样事情是影响着犹太人对天国的认识。第一样是当大卫被高利回王的时候，要是我们回到列王纪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列王纪上第二章第四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行在我面前，我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会。这里是大卫临终之前对所罗门王所说的神对他的应许。当然神要是我们只要看历史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呢，所罗门王最后是离开了神，拜不同的偶像，但是在这里这方面上是失败的。可是在以色列人的相信当里面，他们一直都是抓住这个神的应许的，因此在他们的相信当中，神会重新来建立一个他当初对大卫所应许的国度。所以当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会建立那个应许大卫的国？第二个，以色列人所认识天国的事情，就是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书里面，大家都记得，但以理需要解一个梦。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不是但以理自己发的梦，这个梦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皇所发的一个梦。在这里面呢，尼布贾尼撒皇梦这个大的象，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呢？第二章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不败坏，也不跪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则国必存到永远。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像呢是非常宏伟的，可是最后的结局是从天上有一个石头把这个像打碎。那这个石头呢所代表呢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是天上的神要另立一个国，不会败坏，要存到永远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对天国的概念，在他们所相信的是他们的这个神要在地上不但建立一个大会的国家，是要让这个国度要存到永远。而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在等候着这个事情发生。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给我们的是怎么样一样的应许呢？也许让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9节到14节，哥罗西书 第一章第九到十四。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叫他荣耀的全能得意在各样的势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在等待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块石头，就如同但以理书所说，可是对基督徒来说，哥罗西书呢，你说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神要叫我们迁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在那里我们能得着一切的基业，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在马太福音读的经文，就说凡称呼我主呀主呀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就是那只是说当中有些人是不能进到天国里面，只是感谢主就没有停在哪里，那里告诉我有一个条件，唯独经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啊，要是我们只读上半句的经文，我们就会非常淡，可是主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如何能够进去神天国里，在哪里，主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如何知道天父的旨意呢？感谢主，当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经上的父是如何说的，我们看以色列人这么长的历史，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神迹，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背后还是怀疑的。天上的父神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就是他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说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的时候，那你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当时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约翰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上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看到一个荣耀的异象。彼得当然是彼得，他的发声了，他说在这里大山座旁为他们所看见的异象，来的意思来享受是如何等的好呢？可是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当他正说的时候呢，有一朵云彩光照他们，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我们如何知道天父的旨意然后去跟随呢？神用了一个很直接的方法，他叫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接着他的见证，接着他的教训，告诉我们要如何听从父神的旨意。父神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乃是耶稣基督把神的旨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当时的门徒知道，也把神显明出来给他们看见。正在哪里教训当时的门徒也将主的教训记载下来，那位跟主最亲近的门徒约翰如此记载。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是怎么写的呢？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说到，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把父神的旨意告诉，所以这段话我们刚才看马太福音的话，正正是在登山宝训好像做了一个总结，主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不能进天国的这个事情，不是单单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要是我们看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同样的一个警告。启示录第22章那里说到第14节，那些洁净自己义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 谎言编造虚谎的。弟兄姐妹啊，你看一下城外那些人，他们好像做了一些我们觉得非常败坏的事，你知道好像他们被拒诸门外。可是我们再去看回主耶稣在马太五六章登山宝训记载的提到的，是不是就是这里说的情况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在神面前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你说到衣服是如何洁净的，那你说到洁净自己，保自己一个纯净在主的面前，保存自己来听神的话，来追随神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从马太福音最尾的时候看到主用的这一段话，能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提醒。他说你需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是愿意我们来得着这个天国的产业。可是天父的旨意里面是要听他的。不知道大家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呢？跟着主耶稣继续说，当哪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呀主呀，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今天主想看的不是外面我们做了多少事情，今天主所看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如何。这里说的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一个人如何能够让主认识？要是永远不见面的，不会认识这个人。这个认识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很轻易的，就如同夫妇之间的那个认识的那个关系，夫妻之间的认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今天跟主之间的认识不是单单是一种只是守行为、守规矩、守律法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是如何的一段关系。今天我们有没有亲近我们的主？因此在这里主给我们第二个提醒，他说我从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个弟兄的张弟兄的讲道，他说到一个神学生觉得这个院长呢是一个非常熟灵的长者，他怎么才能成为好像他一样呢？他想要看一下这个熟灵的长者是如何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熟灵气质在。因此呢他在宿舍的时候呢，他就看这个教师，这个老师是如何亲近神的。他是如何亲近神呢？原来这个老师呢，他每天早上的时候呢，他都打开圣经，他跟神说，今天我们又再相遇了，好像一个老朋友大家见面的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主的见面是一个很形式化的见面呢？形式化也还好一点。有时候呢我们因为工作太忙，甚至缺乏跟主亲近的时间。在今天一个资讯爆棚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读经呢是用纸的书本的圣经呢，还是一个电子圣经。我发现用电子圣经呢有一个危机，因为读的时候呢，会突然间有一些讯息提你，哦，你有一个 WhatsApp 讯息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要是一个人跟你聊天的当中不停掉头看别的东西，做别的事情，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你会心里面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尊不尊重跟你聊天这个时间呢？愿意我们能够宝贵跟主相交的时间，正好像那位在神学院的老师一样，早上他跪在床前打开圣经，跟主有一个双交亲近的事，就是帮助我们。24节说到，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听见这话，这句话正正是主耶稣在山上教导门徒的一段，就是在马太福音五六章 在山上宝训教训门徒，这些话都是我们在生活上面一些经常会碰到的事情。比如说到我们需要爱我们的仇敌，说到我们需要施舍，也说到奸淫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事，就是我们在我们听了主的话之后，我们要按着主对我们所说的去行。就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主耶稣说到这个比用磐石作为一个比，看到这里也能够明白磐石是谁，那就是主耶稣自己。因为在生活上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水雨淋水冲的情况，魔鬼撒旦像嚎叫的狮子一样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在这里提就是仇敌的攻，就好像雨淋水冲不停的冲击着我们，不能说我们躲在房间里面不离，这个雨淋水冲是撞着房子的，房屋是代表着我们的见证，有人在哪里挑战我们的见证。今天我们根基是建在哪里？今天当仇敌用人来对我们攻击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清洁的良心站立的稳呢？当人在问我们信主的原因又有什么基础的时候，我们不会被只是事情来打击打动，因为我们听到主的话，我们去行，我们有这个经历，我们有这个见证，也有这个清洁的良心，因为在这里我们对得起主。不过要是我们听了这些话不去行，那这个见证就不是一个稳妥的见证，像一个房子建在沙土上，当我们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是站立不住。在这里主提醒我们，今天主愿意我们得着那个基业，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可是在这里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遵行父的旨，可是遵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在这里我们想到一个提醒到我们一个旧约的人物，就是雅各。也许我们看一下那段经文，创世纪32章说到雅各回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回到迦南地，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要过一个道口的时候，他打发人都过了道口，只剩他一个人，可是有一个人呢来到那里跟他摔跤到黎明的时候，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可是雅各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弃。那人说，天快亮了，容我去吧。26节，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明明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大家都知道雅各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吗？雅各是抓住的意思。在这里雅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抓住这个神人。今天我们有没有抓住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大小好像主耶稣说的那种大雨大水冲着我们房子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好像雅各一样抓紧神的，抓紧就是主对我们所说过的话，他说的应许，抓紧着主给我们的承诺，唯有这样抓住我们的，我们才能够面对各样不同的挑战难处，因为主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最后我跟大家看一节的经文，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约翰福音17章24节，他说，耶稣说，父呀，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已经爱我了。这里主耶稣的祷告，他说，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我们不希望不能够跟主在同一个国中。主对我们所说的，马太福音当他说了一大段话后，给我们一个提醒，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不要去到那个门口那里。主说， 我不认识你。最后呢，我一本书想要介绍给大家看的，这本书叫做《进国度之路》，自己看了，觉得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先交给负责的弟兄看完，我自己觉得看完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我们看见今天主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他说被造的人多，损伤的人少呢？为什么在这个在国度的外面会有一群这样的人呢？当然不是说我所明白的一定是对的，可是当我面对面跟主面对面的时候，就正如刚才David弟兄所带的诗歌，那一切的愁烦都会全不见的。就我们真的看见主所为我们预备的后，真的能够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成功了那你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因着信得着这个生命，被赦罪，被拯救，提醒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来见证你，我们的生活能够对得起主自己。正如在哥罗西书当中说到的保罗的代祷一样，让我们的见证行为能够叫主你得着喜悦。主，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看见在末后的世代里面，仇敌用多种方法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唯有像雅各一样抓紧主。感谢你在天上面是那个永远的大祭司，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为我们一个人的软弱来代求，这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你，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过每一天的生活，叫我们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讨主喜悦，遵行父旨意的生命。当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被迎进去天国里面，与众圣徒一同众膳，享受这个筵席。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靠主你宝贵的名。